大家好，带着爸爸去留学这部剧的剧情已经越来越逗了。照这个思路，再也不会有什么狗血剧情能让人更惊讶。就算你说宋慧乔和宋仲基是同父异母、多年不知自己身世的姐弟，我觉得听起来都比这部剧更靠谱。言归正传，我写剧评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要点评这部剧。而是想借这部剧里的情节来捆绑介绍留学美国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就是俗话说的蹭热点。但是我所说的都是干货，希望大家转发，说不定哪个留学生看了以后就觉得有帮助呢。我们再来，通过这部剧来谈一下，就是美国的成年与未成年的问题。有两个年龄是留学生们一定要牢记的，这是重点。第一个重点年龄是18岁，一个人到了18岁生日那天就开始被称为成年人。成年人的意思是这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后果。我管18岁以下的和读小学、初中、高中的叫小留学生，那18岁以上的这些大留学生们来说，成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说第一，你不再需要法律监护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签字，自己做决定。除了你的表格上谁付钱那栏儿，可能还需要你父母签字，其他的都要你自己签字做主。这部剧里头那些来美国读语言学校的学生，除了一个朱露莎17岁，其他的都已经满了18岁。他们在美国是不需要有监护人的，可以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有些语言学校呢，会推荐一些寄宿家庭。但是他们只是帮助留学生解决食宿问题，这就有一点像房东和房客的这个关系一样，不存在说大人看小孩的这种情况。所以，除了这个朱露莎，朱露莎呢，她是不到18岁，需要她父母和这个房东刘若愚要办理一个临时性的法律监护人合同。如果是在美国签的这份合同的话，那么还要去进行公证，但是这一点在剧里头是完全没有交代的。第二，成年不仅仅意味着你不需要监护人了，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学校里上学，你还有你的权利，也就是说，没有你的书面同意，你的父母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去学校问你的成绩，学校更不会通知家长。动不动让家长到学校办公室来一趟。剧中这个黄晓栋，他旷课的时候，学校老师让他爸爸去趟学校，这个在美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有时间的话，我想剧组可以去学习一下这个，就是保护高中以上学生教育记录隐私的法案，就是也从大学开始，叫 FERPA（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叫《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学生的学习成绩记录、纪律记录，在学校健康中心的医疗记录，如果学生自己不给出书面同意，父母是别想拿到的。第三呢，是性关系。美国有一个词儿叫 "age of consent"，就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不会有歧义的、有资格表示同意发生性关系的年龄。这个是州法的内容，比如我们 Virginia 州的法律，18岁以上的一个人，他和一个15至17岁的人发生性行为，这是一级轻罪，可以判处1年以下监狱和2500美元罚款。如果和13到15岁的人发生性关系，那么就是4级重罪，他将会被判处2到10年的监狱和10万元或以下的罚款。这个还不包括民事诉讼。那个加州的这个 age of consent 是18岁，在剧中就是发生在加州，也就是加州一个成年人如果和一个不到18岁的人发生性关系，除非他们是配偶，哪怕是那个未成年人主动的，也一律视为强奸，判多少就需要这个判多重，就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那么在这部剧里头呢，陈凯文在明明知道朱露莎还差1天到18岁就提前滚床单，陈凯文爸爸找的律师还来拼命证明说他们俩是情侣，找这个证据。实际上当时朱露莎不到18岁， 他去约会是不违法的，只有发生性关系，对方十八岁以上，对方那个人才违法，无论他们俩是否是情侣。如果朱露莎坚持说没有发生，因为就是没有第三者知道嘛，或者说当时过了半夜十二点，他已经满十八岁了，那么也就没有大问题。但是在剧中说的好像是证明了两个人是情侣之后，这件事儿就拉倒了，这个是让我们看着觉得非常奇怪的。因为留学生里头如果有未成年男女朋友的，我想不妨和家长们一起提前研究一下当地的法律，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第四就是满十八岁的学生来美国留学，一定不要学剧中那几个学生，还把自己当成孩子，然后疯狂任性，等到出了事儿以后呢，被当作成年人送上法庭，爹妈可真的帮不上忙。当然，如果犯的罪非常过分，十六七岁也是可以被当作成年人来进行判罚的。你们还记得，就是加州几年前有一个欺负女同学的一个案子吗？那么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有的学生他当时未满十八岁，但是也被当作成年人来判罪。在这个剧中，武丹丹他曾经打算诬陷那个寄宿家庭偷他的钱，幸好被这个他的后妈林萨制止了，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他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他抢这个林萨的方向盘，也是幸好没出事儿，也是当时没有被警察或者是警车看到，否则的话也是一场大祸。就是类似的场景在剧中数不胜数，如果学生在国内有类似的这种任性举动，像很多这种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些媒体上宣传的这样的话，在国内我不知道会怎么罚，但是在这个美国呢，我建议这个家长千万千万不要以他还是个孩子来为他做任何的辩解，一定要先留在家里教育好，不要把一个十八岁以上还特别任性，不知道自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孩子送出来留学。好，我们说完了第一个重点年龄十八岁，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重点年龄二十一岁。因为二十一岁呢就可以喝酒了，也可以进赌场了。好像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十八岁就可以开始买烟了，二十一岁可以开始买酒了，并不是说二十一岁以后才可以喝酒。但是呢，就是美国如果警察发现有一个二十一岁以下的人喝酒，当然也会把你带回去询问询问。其实最关键的是要知道谁给你提供的酒，那个给二十一岁以下人提供酒精提供酒的人肯定是犯罪的。那个我们这边有一所高中，就是有一次学校里面有一个教育活动，教育学生不要酒后驾车，有一个学校里德高望重的老师走上讲台，给大家展示了他女儿的一系列的可爱的照片，从出生开始一个小姑娘，然后长到十四岁，然后他突然停住说，我的女儿十四岁的时候被一个酒后驾车的人给撞死了。当时那个整个会场一千多学生就真的是哭成一片，每个学生都受到了非常非常深刻的教育。接下来呢，这个老师说，好，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在高中阶段都会偷偷喝酒，喝酒可以，但是你们喝了酒一定不要开车。结果你想，一个老师在大庭广众之下告诉高中生可以喝酒，这还了得，当天这个会一散他就直接被学校开除了。很多家长可能知道在家里小孩不到二十一岁喝酒，但是在外面公开场合特别是老师这么讲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到了二十一岁能喝酒了，其实也你也不可能抱着酒瓶子满大街溜达着喝酒，因为美国除了在新奥尔良，其他的地方都有规定的，就是在外面公开场合，这个酒瓶子是不能露出来，你至少也要把它装在牛皮纸袋里。讲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关于二十一岁可以进赌场这件事儿。那个我的儿子六周大，一个半月大的时候，我们全家有一次去赌场玩儿。然后呢，我抱着他就往里走，被保安给拦住，然后指着我儿子说，他不能进，那个他还不到二十一岁。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可不是不到二十一岁嘛，他还差二十多年呢。但是呢也没办法，因为我只能让他爸爸先去玩，我就先回到酒店房间休息，然后我们再换班。好多这个赌场跟那个酒店是一起的， 如果是在酒店里头，你想去某一个地方，你可能需要穿过那个赌场大厅。这个美国的那个这种地方，它的赌场的地毯上呢，会有明显的通道的颜色，标明就是通道和赌场的地界。如果你不到21岁，你就只能踩在这个通道颜色的地毯上，你不能够踏到这个赌场的那个地毯上。林萨跟黄生栋他们一到美国，就兴高采烈带着2个18岁的孩子去赌场。就这件事儿，当然我是不能理解啊。我觉得就是成年跟未成年最重要的就是跟年龄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至于说心智是否成熟、是否懂事儿，那个就是锦上添花。可能会有些18岁的孩子还不太懂事儿，但是他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关于这些跟留学生有关的法律问题，包括跟年龄有关的问题，我们会再给大留学生们，讲这个跟留学有关的美国法律常识这门课里头，我们会详细的介绍涉及到与留学生有关的。包括刑法、移民法、劳动法等等这些内容。好，那么关于成年和未成年的问题，在美国的问题，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然后我下一次接着给大家讲下一篇这个电视剧的观后感。谢谢大家。